环球地理，大家好，我是胖胖。
各位好，我是 Tommy。
如今从荧幕明星到网红达人，双眼皮啊似乎成为了衡量一双眼睛是不是好看的一个标准。而双眼皮比单眼皮漂亮呢，似乎也成为了人人都认可的一个标准。可是你知道吗，曾几何时，单眼皮才是检验漂亮的标准。
一双丹凤三角眼，两弯柳叶吊梢眉，身量苗条，体格风骚，粉面含春微不露，单唇未启笑先闻。
《红楼梦》当中的寥寥数字啊，是栩栩如生地描绘出了王熙凤的体态容貌。我们仿佛可以看到那个三角丹凤眼，上飞的眼角闪烁着的机敏金光，波光流转，妩媚动人。其实只要你去仔细观察一下中国历代的仕女图，你就会惊讶地发现，上面的美女无一例外全部都是单眼皮。那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行走小百科。
我们都知道，双眼皮和单眼皮都是由人的基因所决定的，它们分别属于显性性状和隐性性状。在世界主要人种中，白种人和黑种人都是双眼皮居多，而黄种人则是以单眼皮为主。在那个交通不发达的时代，人口迁徙的困难程度可想而知，这样算下来，早期的中国人都是单眼皮也就不足为奇了。
但是啊，中国的人口分布呢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秦汉之前，中国的人口分布呢相对来说是比较的稳定，从遗传学的角度来说呢，没有重大外力干扰，在有限的时间里面呢，族群的基因组成就维持恒定。这从上世纪出土的清一色单眼皮的秦始皇兵马俑就可以看出来了。那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啊，随着北方游牧民族大规模南下和中原人混杂而居，双眼皮呢就开始在中原人居住的地域出现了。
那在这之后的中国历次大迁徙之中，北方人口呢是不断的南迁，这就大大的促进了民族融合。但是换个角度来说，中原人口的基因呢也就不再纯粹了。尤其是唐代民族大融合之后，白种人大批来到中原地区，这些人中双眼皮呢多于单眼皮，在这个过程中，中原人中的双眼皮比例呢也就越来越大。于是在唐代的壁画和雕塑中，你就可以看到双眼皮的人了。唐朝以后，双眼皮在中原地区呢就变得更加的普遍起来。
那如果说在双眼皮还未普遍的时代，仕女图全是单眼皮可以理解，那么像唐代这样高度融合的时代，为什么还是没有出现双眼皮的仕女图呢？答案概括起来就两个字：审美。
世界真奇妙。
宋代以前的绘画重视写实，一些人物画中可以窥见人的体态和形貌，但绘制仕女图向来无所限制，所以往往会依照约定俗成的审美观。仕女图几乎全是单眼皮，代表了当时人们的审美取向。环肥燕瘦，中国古代的审美观在其他方面并非是一成不变，但是对于单眼皮的偏好却始终如一。
那到了清代的中后期，随着西方文明被大规模地引入中国社会，这个西方人的审美标准也开始在中国流行起来。这种标准的改变最早呢，就是发生在中国时尚之都上海。流行于20世纪前半叶的月份牌广告画中便是最直观的体现。早期月份牌中所画的美女呢，展现的是中国清末的一种审美观念，体态呢较为纤弱，眼型呢以细长凤眼、单眼皮呢居多。但到了后期啊，美女的体态呢就普遍变得更加的丰韵起来，眼型呢则是以双眼皮、大眼睛居多了。
后来随着时代的进一步发展，单眼皮女性呢开始不满足于自身的基因缺陷，整容行业在20世纪20-30年代是悄然兴起。当时上海报刊杂志中时常会出现哪位女明星做了双眼皮手术的报道，影视圈的当红明星白杨还有小生白云更是公开承认自己整过容，这对于大众审美标准呢产生了显著的示范作用。此后啊，以单眼皮为美的审美标准在中国呢就逐渐没落了。
不过呢，这个俗话说得好啊，时尚呢其实也是一个轮回。既然数千年前单眼皮美女在中国风靡一时过，那相信啊，过不了多久它还是会再次变成当代流行的。比如中国四大超模之一的刘雯，她呢就是一个典型的单眼皮美女。
那如果说人的相貌主要取决于基因遗传的话，那么人的气质啊就和后天的生长环境有着更加密切的联系了。在拥有众多宜人风光的南美门户委内瑞拉，蔚蓝的天空、灿烂的阳光、清澈的海水、晶莹的沙滩，不仅勾勒出了一幅幅美丽动人的画面， 也使得这里的人民热情开朗，不羁奔放，处处都洋溢着欢乐和祥和。
行走小百科，
委内瑞拉不仅是世界著名的石油产区，同时也是一个盛产美景和美女的国家。地处热带的它，除了山区之外，基本是属于热带平原性气候。而因为地形和海拔高度的不同，委内瑞拉西部山区的气温呢相对比较低，而中部平原的气温呢则相对比较高。这是这样的气候条件造就了委内瑞拉独有的景致。在那里呢，你既可以攀登高耸入云的安第斯山脉，又可以徒步于辽阔壮丽的大草原，欣赏丰富多样的动植物，还能够穿越沙丘探索雨林，亦或是一睹天使瀑布的壮丽美景。
作为抵达委内瑞拉之后的第一站，首都加拉加斯毫无疑问会成为你旅行的起点。那不妨就从加拉加斯的埃尔阿拉维国家公园开始你的委内瑞拉之旅。独一无二的风景堪称是天赐之物，它不仅是加拉加斯人的天然氧吧，也是休闲娱乐的好去处。来到加拉加斯呢，一定不要错过这个自然景点。你可以选择乘坐缆车俯瞰整个城市，纵览秀丽风光。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已经足够美丽的国家委内瑞拉，有哪座城市能够担得起最美丽这样的名号呢？答案就是梅里达市。梅里达市呢是群山环绕的一座城市，著名的内华达国家公园就坐落在委内瑞拉的最高峰玻利瓦尔峰的脚下。这里呢也是世界上最长的空中缆车的所在地，缆车最高处呢海拔大概是16000英尺，总长呢是8英里。您可以悠然地乘坐缆车抵达山顶，将城市的整个美景呢是尽收眼底。在梅里达，除了激情于奇丽的自然风光，还可以见到遗存的殖民时期的特色，并且呢充分感受到当地人的热情诚恳。
那和梅里达的优美画风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位于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州东南部的格兰萨瓦纳。地处奥里诺克河以南，作为圭亚那高原一部分的格兰萨瓦纳，地表呢多为裸露的古老变质岩，面积呢大概有18000平方公里。94年的时候，因为特殊的地貌特征，格兰萨瓦纳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了人类文化遗产。
这个格兰萨瓦纳的自然风光呢是秀丽无比，以探险旅游闻名。区内呢是河流纵横，形成了众多的大小瀑布群，千姿百态，风格各异。高伊梅鲁瀑布呢虽然说比较小，但是冲泻而下的水流形成的深邃湖泊，让那里呢成为了享受自然放松身心的一个绝佳之处。瀑布景色宜人，可以沿着瀑布背面徒步，或是呢租一艘小船荡漾在山水之间，亦或是体验露营，感受一番大自然的美景。
那如果你是一个海岛发烧友啊，那么委内瑞拉也能够很好的满足你。被誉为是加勒比海明珠的玛格丽塔岛是世界上最美丽的旅游景点之一。这里除了有迷人的自然景观，还有许多的文化景点，比如说堡垒、教堂、购物中心等等。你可以从委内瑞拉的安索阿特吉州或者是苏克雷州乘坐渡轮抵达玛格丽塔岛，或者是从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以及国内机场乘坐飞机抵达。
另外啊，覆盖委内瑞拉中部大部分州，比如说阿普雷州、巴里纳斯州、波图格萨州、科赫德斯州还有瓜里科州等等的广袤草原也是非常值得一去。光是从委内瑞拉著名作家加列格斯在其著作《芭芭拉夫人》关于草原的描述中，就可以见到它的壮丽景象了。许多作家还有作曲家呢，也常常把这个地方作为创作的灵感源泉。委内瑞拉民俗音乐中四弦吉他弹拨出的轻快节奏和优美歌声，描绘出草原辽阔、牛羊成群的动人画面，无不让人感受到这个大草原的大好风光。
Only friend, and he's back again. Makes her body older than it really is. And she says it's high time she went away. No one's got much to say in this town.Trouble is the only way is down, down, down. Strong as you were, tender you go. I'm watching you breathing for the last time. A song for your heart, but when it is quiet, I know what it is.
it means, and I'll carry you home, I'll carry you home. If she had wings, she would fly away, and another day God will give her some.
欢迎回到环球地理，大家好，我是胖胖。
各位好，我是 Tommy。
有些美景呢，只要愿意不远万里就能够追寻，还有一些美景啊，即使你使出浑身解数，还是需要老天的帮忙才能实现，比如说极光。那令人难以忘怀和振奋不已的自然奇观，绝对不是你想看就能看见的。
行走小百科，
每个人都渴望一睹极光的风采，这种绚丽多彩、曼妙多姿的景象，能将漫长的冬夜变成天然的熔岩灯。那么，你知道极光是怎么形成的吗？其实说起来呢，也不是很复杂。当带电太阳风粒子被地球磁场吸到北极或者南极，并和大气层产生作用，极光就形成了。极光的神奇之处在于，它并不是静止的光彩，而是由绿、白、紫、红等光线所组成的，摇曳多姿，宛如魔法的景象。
理论上来说啊，全年呢其实都是可以欣赏到极光的，但是呢在黑暗的冬夜更容易看见，此时的极光呢也更加的壮观。极光的出现啊，并没有什么确切的时间，如果不想错过极光美景的话，你就得挑对地方。我们节目呢也曾不止一次的提到过北欧的极光啊，作为地球上观赏极光最佳的目的地之一，在北欧的芬兰、挪威和瑞典都可以欣赏到自然之光的展演。
不过啊，其实并不是只有北欧才能够看到极光的。今天我们想为你推荐的这个地方呢，是处于北极圈以南的400公里，十分接近北极圈。绝佳的地理位置为观赏极光呢创造了良好的条件。那里不仅是看极光的著名城镇，还被美国宇航局呢评为全球最适合观赏极光的地方。与此同时，在极光活跃的时期啊，这里一年呢竟然有大概240天可以欣赏到北极光，可以说是每3天必能看到一次。这个地方就是加拿大著名的极光观赏地黄刀镇，它的名字呢也被译为耶洛奈夫。
其实啊，冬天去加拿大最酷的事情绝对就不能少了极光。从萨斯喀彻温的草原到拉布拉多的海岸，再到北极的村庄，荒凉偏僻的地方在加拿大是不胜枚举。在白天这些地方并不起眼，不过到了夜里景象就非同寻常了。将夜空点亮的是绿色、黄色、湖绿色、紫色和其他颜色的彩带，这个就是北极光。其形状摇曳多姿，宛如在天上释放的魔法一般。
加拿大的西北地区呢，是观赏闪烁不定、宛如绿带一般的北极光的最佳地区。而著名的极光之都黄刀镇呢，则是加拿大西北地区的首府，它同时呢，也是旅行者公认的极光之都。靠近北极圈的高纬度，让在这里看到极光的概率呢，就变得更大了。而这里的居民不多，风景呢，较为原生态，也为观赏极光提供了更棒的背景。
与此同时啊，这个辽阔的首府呢，还是探索加拿大西北地区的出发点。你可以在乘坐狗拉雪橇的时候看到点点星光。要知道，西北地区可以观赏到一些加拿大最壮观的景色。不少地区由于没有陆路可以抵达，绝对可以说是你另辟蹊径的探险之行。
极光这种自然景色啊，是看多少次都不会看腻的。哪怕你的加拿大行程时间呢不是那么宽裕，也一定要去黄刀镇看一看。裹上厚厚的皮质大衣，乘坐雪地摩托，尽情驰骋，探索旷野和极光零距离的接触， 然后选择一家当地的风味小馆，一边享用暖身的热茶点，一边呢就静静地等待极光的到来吧。
那黄刀镇啊，每年九月到次年的四月都有机会看到极光，最佳的观赏期呢是在每年的十一月到第二年的三月。这个时候不仅能够观赏到极光，还能够体验不少的冬季活动。不过这个时间的黄刀镇啊，温度很低，如果你忍受不了零下三十度的低温，那秋季前往黄刀镇也有机会看到不错的美景。这个时候的湖面呢还没有结冰，可以在湖边看到极光的倒影。
嗯，那想要追寻极光的踪迹，参加团队游呢其实是一个省时省力的选择。旅行社可以安排夜间远游，让你在温暖的观景区尽情地观赏北极光的美景。你也可以选择乘坐越野车，在没有光污染的地方追寻北极光的踪影，近距离地去感受和赞叹这绚烂的自然奇观。
除了极光游，黄刀镇呢还能够提供许多只能在加拿大的西北地区才有的旅游体验，比如说狗拉雪橇，比如说提纳人烤鱼，比如说飞行观光等等。其中狗拉雪橇项目啊，可以由你亲自驾驶雪橇控制缰绳，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体验。
由于地处大奴湖畔，每到冬天冰钓呢也是很受欢迎的一个项目。用铲子凿开冰面，你就有机会抓到当地特有的鱼类。不少旅行社还提供团队游，把你带到大奴湖上，和河鳟、梭鱼以及湖红点龟等鱼呢较量一番。
此外，每年的三月，黄刀镇还会上演令人印象深刻的雪王节。雪王呢是一位以船为家、头发斑白的人，他组织了这一大型的冬季活动。在他建造于黄刀湾上的巨大冰雪城堡内举行音乐会、戏剧表演和冰球比赛等等，都是一种别样的体验。呵，好家伙，一整箱的压缩饼干加一整箱的矿泉水再加一整箱的湿纸巾，哎，你到底是去加拿大看极光还是去探险啊？
懂吗？不懂的。你知道看极光的地方有多偏僻吗？开玩笑，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万一饿了怎么办？渴了怎么办？脏了要洗澡怎么办？都得给准备足够了啊。
可是你一个人也带不了这么多东西吧？
谁跟你说我一个人去看极光了？开玩笑，万一发生个好歹连个搭把手的都没有。哎，我那铁哥们跟我一块去，我们包里背一点，手里拎一点，剩下的呢塞到旅行箱里，这问题应该不是太大。
呵呵，所以让你在今天遇到我了吗？给你一个小妙招。
什么呀？你可别告诉我去当地买啊，这贵着呢。
哦，怎么会让你去当地买呢？你呀，去当地租就可以了。
什么什么？压缩饼干、矿泉水和湿纸巾，这也能够租？有这好事儿？
哎，谁让你租吃的、喝的、用的了？我是让你去租开的房车。哎，我跟你说啊，想要在加拿大更惬意、更舒心的观赏极光，绝对少不了这房车陪伴。正所谓一车在手，路上不愁，兼具了交通工具、移动旅店、24小时厨卫功能于一身的房车，实在是长途旅游的不二之选。今天我能给你提供一个租赁房车的友情价，平时要998，99.8，今天只要9.98就能租回家，租不了吃亏，租不了上当，怎么样？不错吧？哎，人呢？喂，哎，别走啊！哎，你要嫌贵，我还能再给你打个折上折。
当你在加拿大或者是美国旅游的时候呢，一定也会遇到过造型奇特、功能齐全的这些房车。除了用来做或短途或长途的旅行帮手，那现如今啊，还有越来越多的人放弃了工作、土地和房屋，把房车变成了自己的一种享受生活的方式了。
世界真奇妙。
房车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不过在那个年代，住在车上或者是马车上绝非浪漫的美好生活，而是意味着丧失保护以及恶劣的生活条件。所以住在房车的前身，也就是被改造成可供人居住的马车上的，是那些四处迁徙的马戏团和吉普赛人，而那样的居所也被称作大篷车。
大篷车呢，作为今天房车的鼻祖，不仅是在于它对车体改造的技术上，还在于从生活方式的建立上。和游牧民族的迁徙不一样，人们呢并不是简简单单的把所有家当通通堆放在大篷车上，而是到了宿营区之后呢，可以直接睡在车上，省去了搭建帐篷的麻烦和危险。今天呢，宿营区就成为了房车生活的重要部分，那么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真正现代意义上的房车呢，是美国人在20世纪初的发明。因为和狭小的欧洲各国相比啊，有着辽阔国土的美国人呢，显然是更用得到房车。 在自然壮美的美国西部疆土，这种新机械可以自由驰骋，摆脱铁路线的束缚，穿越大片的无人居住原野。在美国国家公路网建立起来之前，最初的房车呢，其实就诞生于人们的露营需要。
在20世纪初的时候，新出现的露营装备造就了早期的美国公路一族，帐篷、睡袋、汽油炉、罐头食品，让他们在风餐露宿的时候不至于像早期西部移民一样带着沉重的辎重。但是呢，与其让汽车搭载帐篷到处跑，不如把汽车本身改造成一个家，这样岂不是更舒适吗？于是啊，房车就顺理成章地诞生了。
那最初的房车呢，是以自己动手为主流的，和建造一栋房屋其实没有太大的区别，只不过呢是把土地基换成了底盘。到了1910年啊，美国呢开始批量生产第一批拖挂式的房车。而加拿大蒙特利尔呢，也是出现了一辆划时代意义上的房车。这辆3吨载重、10多米长的房车里，沙发、卧室、厕所、冰箱，甚至自来水是一应俱全，和现代意义上的流动的家已经相距不远了。
那到了后来呢，随着房车发展出了越来越多的功能和种类，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也悄然形成。2006年，美国的喜剧电影《房车之旅》呢，完全就可以被看作一部房车文化的宣传片。
Daddy, I always want to live here with you.
One day, you're going to grow up, you'll meet a wonderful guy, and you're going to get married. But you and I will always be best friends.
Dad, could you be any more of a dork?
What happened to that little girl who used to go, Daddy's home?
Guess?
God, what?
Nothing. Oh.
We watch TV in 4 separate rooms, and we IM each other when dinner's ready.
Well, then let's change things. RV outside our house. Oh my God, it's your husband.
There's an elegant touch. You know what you say when you take an RV trip? RV camps.
You folks want to join us for breakfast?
We'd love to. No! Oh!
在游历过程当中，房车就是那把旅行和家庭融合在一起的粘合剂。不论是偶尔郊游露营用的拖挂式房车，还是长期在外的自行式房车，房车呢都能够以自己独特的地位化解家庭和冒险之间的张力。
将旅行和家庭结合在一起，这或许呢就是美国800万个家庭拥有房车的原因。而另一些人则是走得更远，在退休之后啊，他们选择卖掉已经打理的厌倦了的房子，从此在房车上度过余生。
好了，以上就是这期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Take the sky for example, a canvas of a billion suns, but our local hero shines them out by day, save for the winking of a Venus or Mars, evenTo wander too far,
even the stars sometimes.